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三十节，第五章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娶了加勒底国，这个娶字是错误的翻译，应该得了加勒底国。那么我们等一等会解释为什么他是得了加勒底国。我们到现在应该是完成了前面五章。那么我们说过，旧作圣经但以理书里面的它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它里面已经存在的，就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注意它的话，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第一大段。那么第二大段呢，就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十二章。那么在这第一大段里面，我们知道每一章都是一个小段，所以刚好是五个小段。然后从第六章到十二章呢，也是五个段。那么十章、十一、十二算是一个段，因为是同样的一个思想。然后呢，我们昨天说过会找出它对称的思想来。那么现在我觉得还有几点，我稍微补充一下。我们知道这个那天晚上就是当夜，就是最后的一夜，也就是巴比伦最后的一夜。我们已经说过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根据耶利米书呢，就是敌人呢他就从渡口那里就进来了。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就是因为古列将军他那个时候他把这个幼发拉底河，就是如果幼发拉底河继续流过这个巴比伦的话，那城的话，那巴比伦城不可能拿下来的。所以我们说那道水是很重要的。我们晓得耶路撒冷所以守不住，耶路撒冷所以沦陷了30几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水源。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的，所以很难守。但是巴比伦这个城市绝对可以固若金汤，如果照着巴比伦的，照着尼布加尼撒的设计，20年储蓄20年粮食，那就是20年之内它可以打持久战。那么你不要怕断粮，不要怕没有水，因为那个源源不断的水是一直可以供应的。所以现在就是，所以那个整个的命脉就在幼发拉底河。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说过，这个古列将军就是波斯王，第一个波斯王，他就把这个水用引到用运河就领到另外一个水池子去，所以慢慢的水就干了。所以那天晚那后来就水就干了。所以那天晚上天就是天黑以后天黑以后，那么当伯沙撒还在庆祝国宴，有1000人在那里享宴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敌人呢已经透过两个间隙，那么带着他们领路，那么走那个干的河床，然后进到，然后就把一个渡口拿下来，攻下来。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那么果然呢，整个江山就变了颜色。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的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就得了加勒底国。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这五章的圣经，我们说过它都是有连续性的，都是一气呵成的。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第二章那个巴比伦，就尼布加尼撒的梦。那么这里面的其他后来整个事情的发展都跟他的梦有关系，我想我不必再重复了。那么讲到那个大人的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要说明的，因为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应该把它说明一下。虽然我们的重点呢是重在四部分，金银铜铁，然后它所代表的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个是巴比伦帝国，完了以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完了以后希腊帝国，然后最后呢是罗马帝国，那这个我们大概都清楚了。那么假定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清楚了，而且我们还根据将来第七章，今天下午我们会讲到第七章，那么如果根据第七章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预言那个图画应该非常清楚。那现在有一点很有趣，就是我已经提过了，就是说如果你根据历史的话，我们知道不错，的的确确 曾经有过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就是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这就表示有两条腿嘛，所以两条腿。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根据历史的话，西罗马帝国呢是亡于蛮族 ，barbarians 蛮族是公元前476年。那么然后大概过了1000年以后，是1453年，东罗马帝国呢就亡于土耳其。那么东罗马、西罗马帝国那时候首都是罗马，东罗马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啊。那么这是东西两个，所以很自然的就是很明显，刚好两条腿。那如果是两条腿的话，那么一个左腿，一个右腿，一个东罗马帝国，一个西罗马帝国。但是如果根据这一段历史的话呢，那么这两条腿不一样长。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去找到底是有没有可能的从历史上找出来这两条腿应该是一样长的。那么所以呢有一般的学者，不是所有的，有一般的学者他们就去到历史里面去找。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所讲的是这个预言的应用，那不是讲，就是说如果你看见这个是整个预时间流程的话，那现在我们这个代表整个的世界大，可以说是代表世界历史的大纲。所以现在应该我们可以从整个西洋史里面应该可以找到证明才对。那么刚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呢？所以如果你真的，所以有的人就需要花很多功夫去读历史才可以，然后看看是不是果然整个人类历史果然就像这个但以理书所形容的，就是那两条腿应该是一样长的。那么自从西罗马帝国亡国以后，我们都知道，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后来就有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呢，其实是天主教教皇呢，他特别封了这个德国的皇帝，德国的德王。那么然后呢，因为是他是可以说是天主教封他们的，所以有人读圣经说呢，后面这个脚还是一样长，因为虽然罗马帝国亡国了，但是罗马教还存在，就是罗马天主教还存在。那么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说这应该把它凌然解了，那就是后面这一部分一直这个腿是一样长的，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一个是罗马教，一个是东方正教，那么很自然的就这样接续下去。那这个有它的难处啊，不是完在解释上，因为实在说来，这里所讲的国就是国，你很难把它凌然解的。不，当然你读西洋史，你知道有神圣罗马帝国，那么这个当然跟教皇有关系。那么教皇如果封谁做谁，那么谁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最清楚的就是德国这个德意志帝国。那么德意志帝国呢，那个时候被封的时候呢，他的封号啊，事实上是 Caesar， 就是凯撒的封号。所以实在说来呢，虽然这个西罗马帝国已经没有了，但是那个后来那个德意志帝国，就是说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整个他所接受的封号呢，其实呢就是罗马帝国的封号。所以这个是后来就继续下去了。所以有的读圣经的圣经学者认为说，这个德意志帝国呢应该就是接着这个西罗马帝国这条线下去的，因为根据他的 title， 根据他的封号，他实在说来就是罗马帝国。所以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作神圣罗马帝国，因为这个 Holy Roman Empire， 因为这个跟教皇有关系的，所以教皇跟这个罗马，跟这个德意志的帝国呢应该是关系很密切的。那么这个里面当然有所谓什么查理门大帝的什么，这西洋史也许太复杂了，不过我们把它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这条线下来的话，那这个脚就是说这个两个脚如果一样长，那么我们要问它什么时候没有了，这条线后来最后一定断掉了嘛，到现在是没有了。所以你算，那现在我们要问谁是最后的皇帝，就好像博沙沙是罗马帝国，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 其实他的父亲才是。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在整个德意志帝国这个条线下来，他是承继罗马帝国封号的，皇帝的封号的。那么这个下来的话，那什么时候最后的皇帝是谁呢？就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这是最后的皇帝。那么东罗马帝国呢是这样，东罗马帝国在东欧这边呢，你这是整个的欧洲的话，很明显一个左脚一个右脚。所以如果你注意到这个东罗马帝国这一边，虽然东罗马帝国没有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帝国继承下去，那就是俄罗斯帝国。那么俄罗斯帝国的皇帝，他的 title， 他的头衔是什么呢？他的头衔是 Tsar， 就是沙皇。现在他们认为普丁呢又变成新沙皇，所以你讲的沙皇的时候呢，就指沙皇时代，就指着俄帝时代，那就是苏俄的，这俄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时代。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就要问这个最后的一个皇帝是谁？最后的一个皇帝就是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一个威廉二世，一个尼古拉二世，两个啊，一个是 William the Second， 一个是 Nicholas the Second。所以这可以说整个的这个罗马，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后来真的承接下来的，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是德意志帝国，一个是苏俄帝国。那么这个我们读对西洋史不熟的，我想大概点一下就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继续去读它，非常有趣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件事非常稀奇，就是说这个两个帝国什么时候结束的？是同时结束，是1918年结束的。你去读你的历史啊，里面的故事当然很复杂了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到了1918年，那当然跟苏俄的革命有关系嘛啊，所以你就知道尼古拉二世就结束了。是哪一年呢？是1918年。然后威廉二世呢，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德意志帝国呢是最后的一个皇帝。结果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也是1918年。那么1918年以前呢，他有一次，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是奥斯曼帝国还在嘛，奥斯曼帝国还在。那么奥斯曼帝国呢，跟这个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他们处得很好。所以呢，他有一次就到耶路撒冷去，他就被请到耶路撒冷。那因为他是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啊，甚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意思他根本就是接着这个罗马帝国下来的，所以呢那么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就优待他，就优待这个威廉大帝，就威廉二世。那么威廉二世他要进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他是皇帝呀，所以他到底要从哪个门进去呢？所以他觉得我应该从金门进去。那大家都知道哈，现在所有的门呢，耶路撒冷，你去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都是什么？都是开的，只有一个门是关的，就是金门，就是面对着橄榄山那个门，对不对？那么那个门为什么是关的呢？因为他们说那个门只有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才开的。那么当然，大家如果读这个诗篇24篇，一点没有错，众臣们呢都要头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怎么样？要进来。那什么叫抬起头来？就是你们要打开啊。你看现在所有的头都抬起来，就一个头不抬起来，就是金门面对着橄榄山。因为一般的认为呢，就是弥赛亚来的话一定是从橄榄山来，橄榄山回来，然后橄榄山回来以后，然后经过西伦西谷，然后从金门进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一定从金门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主耶稣如果弥赛亚来到橄榄山，那么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当初主耶稣那个时候有钱的人呢，有钱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坟墓呢就在橄榄山的附近，他们认为弥赛亚一来他们最早复活，他们要抢最早复活。那么基督徒不行，基督徒很穷啊，所以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的坟墓在哪里？是在山谷里面。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弥赛亚回来，从橄榄山回来，然后呢根据这个诗篇24篇，荣耀的王要进来，他要登耶和华的山。那么怎么登呢？他当然是先下山以后，然后再上金门，从那个金门里面进去。那么甚至有人觉得主耶稣回来，他应该因为现在在橄榄山有一个叫做 Continental Hotel， 是蛮好的一个旅馆， 所以也许主耶稣来了先进去 check in 休息一下，然后呢再去橄榄赛。那么这个都是很多人很多的想法了。那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知道主耶稣回来，弥赛亚回来是一定怎么样，是进金门的。所以现在你就想了，这个得医治这个皇帝，就我讲这个是给大家稍微一点印象。那么他呢觉得如果他进金门，他进访问耶路撒冷，哪一个门进去呢？他觉得应该呢就是要走金门进去。那么这个奥斯曼帝国也答应了，答应了就是如果那结如这个就是答应说是要把这个金门就把它打开了。但是呢后来发现呢这个金门不行，因为那个很陡啊，很陡。那么他呢这个来的时候都是马车呀，浩浩荡荡的，而且他是皇帝，这皇帝上面不光有皇冠，皇冠上面还有羽毛很高的。所以这个到时候他们研究了半天呢不可能。他如果浩浩荡荡的往要进那个金门，这个没有可能。所以他们说好了，那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就进哪一个门呢？就进 Jaffa Gate。Jaffa Gate， Jaffa 就是约帕，约帕就是约伯，不是以这个约拿不是从那里逃，就是到他市去吗？那其实就在 Tel Aviv 附近啊。那么就是约帕，所以有一个门叫约帕门 ，Jaffa Gate 就是从那里是往西走嘛啊。所以后来他说好，我们就进来。那进来呢？结果他发现呢，那个 Jaffa Gate 的最早那个门呢，很稀奇。他那个门进去啊，是进去，他是这样的，就是你进这个要进这个城以前呢，是他这个是这个怎么讲？他的设计啊，就是这个门呢是进去，然后还有90度转弯才能够进去，所以不是说你一进了门就浩浩荡荡的就进去了。所以呢你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所以这样的话你变成什么呢？变成你要进去你要下来或者怎么，一不是很宽呢、哦、你如果现在去耶路撒冷那个门还在，那么你进去要左转，就进去以后然后你要90度转弯才能够进城。那么现在问题也在这里啊，你要进去你要叫浩浩荡荡的这个皇军要进去，又是皇冠又是那个羽毛，那这个根本进不去的嘛。所以最后的商量的结果就是把整道的墙把它拆掉。所以现在的 Jaffa Gate， 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门它不是真的门，有一个门是把整道墙就把它拆下来了，那个古老门还在。所以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你不要光进这个 Jaffa Gate， 你还要进那个门。那么你知道这一道门是怎么拆，这个墙怎么拆掉的，就是为着谁？为着威廉二世来拆的。所以你讲这个特别在他要这个下台以前，要鞠躬下台以前，他做了这么件事情。所以这是非常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在1918年的时候，哎，这两个最后的皇帝就统统下台鞠躬。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腿的部分呢，到1918年的时候怎么样？就结束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腿怎么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完全一样长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本来在这个以前有个帝国是这个回教帝国。那么这个回教帝国，但这些人不是阿拉伯人，在这个早以前呢，我们这有个阿拉伯帝国，那个是回教的帝国，那些人就是阿拉伯人。但是后来呢，等到土耳其人起来，他们建立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们是个回教的国家不错，但是他们不是阿拉伯人，是土耳其人。所以这个国家叫，这个帝国叫做奥斯曼帝国。那么这个奥斯曼帝国呢很有意思，就是奥斯曼帝国，就是这些人呢就叫东罗马帝国亡国的，就叫他们亡国的。但是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等到他把东罗马帝国拿下来以后，他所守住的江山呢，不折不扣的就是奥斯曼帝国那个江山，不折不扣的就是东罗马帝国。所以就是封号来讲是被苏俄拿去了，因为是沙皇。但是就着版图来讲，谁来继承那个版图的呢？是奥斯曼帝国继承那个。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结束的呢？1918年，也是1918年。 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这个这里问题就是告诉我们说，很稀奇，你看见奥特曼，你就研究奥特曼帝国和罗马帝国，很多地方很像很像的，它各很像很像，不过它是奥特曼帝国就是了。所以从性质来讲也是铁的，没有疑问的。东罗马、低罗马、西罗马帝国，然后你看见苏伊德意志帝国，然后你再研究这个沙皇时代，然后你再研究奥特曼帝国。诶，你觉得很稀奇，他们好像都能表现什么？都能表现那个腿，铁腿的那一部分。而且他们什么时候结束的？他们通通是在1918年结束的。你记不记得宾拉登发表谈话？当他把这个双星大楼撞毁了以后，那么他就发表了个文告。这个文告里面怎么说？他说我们几十年来，他用了个数字，他说我们几十年来，我们的头啊，我忘记他好像是八，他说八十，对，他是八十，他说八十年来啊，我们的头从来没有抬起来过。那现在我们要为什么他用80年？因为我们的宾拉登是一直做梦，希望有一天这个奥特曼帝国能够复国的。所以他和新闻记者讨论的谈话的时候，他常常说，他说为什么欧盟啊，所谓基督教的国家能够联合起来，为什么回教的国家不能够联合起来？那如果回家的国家联合起来的话，那就是等于奥特曼帝国再重新抬头了。所以实在说来，不要忘记，这是奥特曼，这是宾拉登所做的梦。所以等他发表谈话，他讲的我们，他不是讲的沙利阿拉伯。你记得他本来是沙利阿拉伯的工程师嘛，在那里起家的嘛，他不是讲沙利阿拉伯。沙利阿拉伯没有什么八十年没有的。然后他也不是讲阿富汗，没有关系。你懂得历史的，你知道他所讲的什么？讲的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个奥特曼帝国亡国以后，亡国多少年？亡国那么多年，他说我们的头都抬不起来，一点没有错，弟兄姊妹。奥特曼帝国瓦解了以后，然后整个阿拉伯的世界是被谁瓜分了？是被英国跟法国瓜分了。所以一点没有错，那个时候你知道刚刚开始的时候，那真的叫大家头抬不起来。但是不要忘记啊，到底这些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什么意思？以实玛利什么意思？神听见了。所以神不是告诉夏甲吗？那神听见了你们的苦情，神是公平的神。所以等到这个列强要把阿拉伯世界瓜分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阿拉伯人怎么可能跟你谈判呢？不可能，因为奥特曼帝国没有了嘛。你这个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你有什么话讲呢？谁叫你打败了呢？所以既然打败了，那大家就没有话说，所以头是抬不起来的。不过幸好如此，幸好呢，神是公正的神，公平的神。谁都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就在阿拉伯这一带，他们发现了石油，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是坐在黄金的油田上面，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跟美国跟英国可以平起平坐。实在说来，今天为什么美国和沙利阿拉伯走得那么近，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们，那他们可以说完全是同床异梦的。但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下去，没有问题的。你看见吗？如果你没有石油，是不可能平起平坐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神实在是公平的神。我们今天不要忘记，虽然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当然也为这些受苦难的人祷告，因为神是公正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就开始人可以平起平坐，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不平，还是有很多的委屈。那么他们发现最厉害的一次就是911那一次。那么你常常会问说，难道有这么大的仇恨吗？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不懂得他们。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有的时候我们站在基督教，我们不认识他们。但事实上呢，你听听他的文告，宾拉登怎么说？他说，我们几十年来，八十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但是这一回，我们的剑，就是舞剑那个剑，我们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上。不要忘记啊，这是创纪录的一件事情。 日本侵略的时候，他好几次希望能够把这个战争打到美国的领土，他没有办到。这个希特勒想做没有做到，莫斯科想做也没有做到，现在宾拉登做到了。那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就很清楚，他的计算是从哪里开始算起的？他是从什么时候这个奥斯曼帝国瓦解算起？哪一年？那是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解释没有，这个是引申的，这是延伸的，如果这个解释没有错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讲到罗马帝国要复兴，不是吗？罗马帝国要复兴，那么尤其今天下午我们会看得很清楚，你根据启示录那一点都没有错，有一只兽要从海中上来，结果你注意一下，刚好和第七章所讲第四只兽很像，马上你就看着它第四只兽，但你又不大像。所以从这里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十个角，那个十个国，你在历史上根本找不到的。那如果神的话应验的话，那么神的话我们知道应验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最终全部的应验。所以这是很重要，读解释预言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当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马拉基讲到那个人所羡慕的，就是指弥赛亚说的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一面是应验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第八天他就进到那个殿。这是什么？这是近期的应验，但还不是远期的，因为你读那个上下文呢，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因为他来的时候，你看说他来的时候就像什么漂布人的茧，那证明说他是审判的，但第一次主耶稣来他不是审判的主。所以可见这一句，这个只是局部的应验，那全部的应验在等着什么？等着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你读圣经中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最终的全部的应验。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那么同样的，那么当你读但以理书，特别读到第四个大帝国的时候，诶，你就看见今天你看不见，你读罗马历史，如果从那里一直下面你去看整个罗马历，从腿当然包括脚啦，脚趾头啦，那么这个当你找不到十个国家，没有，这个没有的。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很纳闷。那么但是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啦，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国。那么尤其是很明显的是启示录。启示录你看见这个但以理那个兽已经进入历史了。那是但以理已经走入历史。但是呢约翰又看见兽从海中上来。所以你就知道，而且他看见那个兽有十个角。如果十个角，那很明显就是第四只兽。今天下午你看得很清，那就是第四只兽。所以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这个罗马帝国又在复兴，又在重新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罗马也是圣经里面说其他的树里面的一棵树，也要重新抬头的。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说，哦，罗马帝国复兴，我们就想到一定在原来的罗马帝国版图里面你看见第四个国要起来，那么将来敌基督的国就是从这个第四个国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我们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注意到欧洲共同市场，起头是欧洲共同市场，现在是欧盟，慢慢用同样的货币，用同一张的护照，慢慢没有多久有一支同样的一个军队。那么我们知道很可能最后，那么而现在目前在欧盟里面有三个国家是很特别强的，一个是英国，一个德国，一个法国，很可能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所讲那个三个角，很可能。那么然后最后呢敌基督要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个注意到圣经的预言，尤其讲的角的部分，尤其讲的第四只兽的部分，那么我们当然很容易注意到就是罗马帝国的复兴。但是什么叫罗马帝国要弄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在但以理书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第四个的名字。在第四个是我们猜出来的。 第四个没有直接点名的，没有。所以不错，在那个整个的图画里面有一部分就是罗马，就是那个提多太子，你记不记得？所以我们从那里就断定说那是罗马帝国。但是如果根据我们刚才所看见，就是根据和历史比照的结果的话，那其实那两条腿呢，不要忘记，两条腿呢，一部分是指着德意志帝国，一部分指着苏俄帝国，一部分指着奥特曼帝国。所以如果这是第四个帝国所代表的，那第四个帝国再说不只是罗马帝国，是这里所代表的精神是铁的精神，都没有一切，你看跟罗马是一模一样的，根本完全一样的，你从历史来看很清楚，它好像他们是完全是一个来源的。好，那么这个当然代表两条铁腿。那如果这个第四个国或者第四个兽要复国的话，那么很清楚，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不只是将来在欧洲原来东罗马西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我们知道说那个会就是也许那也许就是今天的欧盟慢慢慢慢演变的结果，就变成那样，就变成了第四个国，或者说已经是第四个国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注意的话，那代表什么？那就代表说不止欧盟今天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还有奥特曼帝国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今天在回教的青年人的眼中，他们所做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奥特曼帝国能够再复兴。那么这就是可以说这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事我们不明白，因为的的确确他们有个理想。那么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呢？那么如果我们根据这个但以理的那个第二就但以理那个像，就是尤其是第二章的那个像，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你看这个复兴不只叫我们注意到什么，不注意到欧盟的局面，而且也叫我们注意到回教界的局面。那么何况当你读到诗篇83篇的时候，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有一个联盟，那个联盟是个宗教性的联盟，那么那个联盟很明显是回教的联盟。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再往前看，你就知道整个世界大的趋势呢，可以说是慢慢慢慢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我想这个我趁这个机会呢，我需要把这一点点清楚，就是说我们讲了大人像的时候，那么我个人的感觉那个两条腿是应该是一样长的，是没有错，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么然后呢，从1918年以后，然后再进入脚的部分，有半铁跟半泥。那个以后你知道这个世界很明显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民主阵营，是泥土所代表的，然后铁木阵营就是铁所代表的啊。那么所以很清楚，这个是然后就有了所谓的冷战。那么冷战什么时候结束的？冷战是90年代结束，你记不记得忽然间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瓦解了，这个整个柏林围墙倒了，这个怎么会倒的，很稀奇。那不光如此，莫斯科帝国一下子瓦解了，你想想看稀不稀奇。所以冷战就结束，没有冷战了，就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壁垒，就没有这个壁垒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弟兄姊妹，很稀奇，就是那个以后开始，然后 internet 上网网络，然后呢手机，这些通通发呀。等到这些东西一出来，就 www 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全世界的了。本来在这个以前呢，不要忘，这个以前呢都是分的，你看见吗？这个那个，那么尤其是这个冷战的什么，从那个又开始整个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了。那个所以从那以后生下来年轻人跟年长的就不大一样了。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年代的人。那么结果什么？结果现在你看整个地球变成个地球村，那一点都不错。慢慢慢慢这个演变就往什么？就往将来，你如果看整个的启示录所应预言的，那么那个就是一个不光是政治是大一统的局面，经济大一统的局面，还有呢宗教大一统的局面。所以这是整个不同的走势。那莫非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到了脚趾头的部分。我们不敢说，但是呢是不是很可能我们就快到了脚趾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 那就证明主回来实在是很近的，尤其自从911事变以后，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脚步是越来越近。那么你看见许多的灾难已经临到了，沙士了，然后海啸，就是南亚的海啸，现在金融的大海啸，然后还有 Katrina 那大台大飓风，那么还有像沙士，那么还有禽流感，还等等等等。那么很明显的照着圣经的预言，那的的确确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慢慢慢慢的已经到了，可能到了脚的部分。所以从这个第二，这个从这个由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梦，就那大人像，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走势大概是这样子。那么尤其到了我们今天，我想看得很清楚。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那个石头要砸下来，那石头砸下来我们知道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呢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对这个像应该有相当的清楚的认识，那么从那里就延伸出一些的问题，一些的事情，所以就有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所以到了第五章呢，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六章。那么这个大力乌到底是谁呢？我想我稍微的解释一下。你如果我实在说来哈，我们要分两面的。第一，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不会错，所以呢，你要把神的话读清楚了。因为根据我们的常识，根据我们读的历史，那么很明显是波斯帝国第一个皇帝是古列，而且古列不要忘记啊，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其实在以赛亚书45章已经提他的名字，你还记得吗？还已经提他的名字。所以我们知道没有疑问的，讲到波斯大帝国第一个王当然是古列王，没有错的。但是怎么会忽然冒出了个大力乌出来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的把它弄清楚一下，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的会觉得很难，你明明是波斯怎么会是大力乌呢？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把几个地方把它看清楚一下。比方说第31节第五章，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那懂得希伯来原文的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娶了，是得了加勒底国。就是说娶的意思就是说是你把它拿下来的。但是不是，是现在有人拿下来给了你，所以你得了加勒底国。所以这个懂得原文的人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么然后呢你再看第六章第28节，如此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相亨通。所以很明显你看见一面是大力乌王，一面是讲的古列王。那古列王大家都知道是波斯王，没有错。那么很明显的大力乌王是马代人，所以呢很明显是马代跟波斯共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做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很清楚。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胸的部分是两部分合成的，不是一部分，头只是头，他讲了两臂跟胸，所以是合成的，所以这是马代跟波斯。那么好，这个我觉得就够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虽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里德勒底国的王元年。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立为加勒底原文是被封，被封。所以呢大力乌所以做加勒底的国的王，要记得啊，现在加勒底已经亡了，所以可见巴比伦神还在。现在有谁做那个王呢？那么大力乌，所以是亚哈虽鲁的儿子大力乌，那么大力乌那么被封为加勒底国的王，所以这个就清楚了。那么还有呢，为什么在第五章讲到这个马代人大力乌呢？因为你如果读波斯的历史的话，你知道波斯的王的历史里面好几个叫大力乌，而且那么现在你那么那个都是波斯人大力乌。所以你知道但以理很仔细， 所以他知道那个历史嘛，所以呢他特别讲就是马代打礼物，马代人打礼物。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灵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特别凸显现在呢可以说是马代波斯这个帝国，你不能光讲波斯也有马代，所以一面讲到这个波斯，一面讲到这个古列，同时呢也讲到大礼物。那么好，那么这个到底是谁呢？又是马代人，那么所以如果你到历史里要找的话，那么这个大礼物应该就是这是外国名字哈，所以我把它念一念，你把它记下来就好，叫做居亚撒列二世。居亚，居是居是同居的居，亚是东南亚的亚，撒是以撒的撒，列是列国的列啊，所以居亚撒列二世，这英文是 CYAXARES 啊，那么这个是这个，那么如果你查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呢。你就知道说是当那个时候古列将军就把马代打败了，那把马代打败了，那么那个马代这个军队刚好是谁呢？刚好是这个古列王的外祖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列自己是波斯人啊，不是，对不起，他的爸爸是波斯人，他的妈妈是马代人，所以外祖父当然是马代人了，懂吗？所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他如果把马代打败了以后，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就打败了以后，然后啊，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外祖父的儿子，后来呢也变成古列的岳父，看上去很复杂，不要紧，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那要紧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他和他并肩作战，那么然后最后呢，等到打完了胜仗以后，那么这个古列将军就把这一块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巴比伦这一带呢，就算给了他，给了他们。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第七章那里不是讲那个熊不是含了三个骨头吗？啊，他们认为一个骨头呢，他们认为说一个骨头呢是波斯，就是原来的波斯，然后马代，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有人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等到那里我们再看是不是这样。那这个不要紧，这是跟历史去对照而已。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稍微提供给弟兄姊妹就好。那其实对于我们读圣经的人，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我们觉得神的话不会错，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自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啊。那么如果你到历史上要找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人物。那么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要继续的知道了更多的话，那其实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但以理书的启示，因为这个都是一些背景。好了，那么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可以看第六章。到了第六章完了以后，我们知道就做但以理讲到他的见证的部分算告一段落。我们说过前面六章讲到但以理的见证，后面讲到他的异象，其实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的。不过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第一章讲到他们拒绝他们虽然没有吃王所赐给的食物，但是他们就长得俊美又肥胖，你看这是美好的见证。那么到了第二章，你看见吗？所有这个那些术士，所有那些智囊团，没有一个能够解巴比伦，没有一个可以解尼布加尼撒王的梦。结果呢，你看见只有但以理，他居然能做他们办不到的，所以这是美好的见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王拷问他们一切时，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他们到底不同，他们到底是神的所拣选的一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见证，这是很清楚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好像尼波加尼撒王征服了整个的世界，但是现在呢，神用但以理征服尼格基布加尼撒这个王。所以你看这个很不容易，而且这个见证如果在那里做见证要产生的结果来，那是很不容易，那是第二章。那么到了第三章，很清楚的就是 虽然但以理不在，但但以理三个朋友所做的就是但以理所做，他们是一样的。你看见他们怎么样都不肯低头。那么第四章很清楚的，尼布加利是好几次说 你里面有神圣的灵，圣神的灵。那不止如此，因着他解梦，你记不记得这个他劝尼布加利撒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后来如果他的日子延长的话，我们知道可见这句话产生果效。那么最后你看见好像是但以理把这个尼布加利撒带到神的面前，他可以下命令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第五章我想同样的，那么你看见在世人的眼光中，他里面不只有神圣的灵，而且他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而且好像神的智慧。那弟兄姊妹，这个众人皆知，这个他一出去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学房，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公事房，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印象？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是那个见证。不错，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容易做见证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一章一章过去，那第六章可以说到了整个见证的最高峰。那么第六章呢，其实这一章啊，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一章圣经呢，严格说来哈，只提一下就完了，然后六章就完了，因为真正讲的意象是从第七章开始详细的讲的啊。那么经头很清楚，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这是经头。那到了六章呢，你看见一点点的银胸，你发现银胸果然银子果然赶不上金子，因为金子呢是最荣耀的时候，所以到了尼布加尼撒王啊，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你看他说杀就杀，他说活就活。如果人家解不出梦，他这个他要求人解他的梦，他又把梦忘记了，要叫别人说是强人所难，要你讲出我所做的梦。那否则的话，生杀大权全部在他手里，他没有说我问问这个人，问问那个人，没有的。所以这个很明显是金头所代表的。所以可以说，讲到人类的独裁，讲到人类的绝对独裁，那么尼布加尼撒很清楚。而且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圣经里面形容尼布加尼撒很残忍的，你记不记得当着别人的面前当着别人的面前父母边把他儿子的眼睛挖出来，那很多你去看好了，这个很多这一种事情，所以你知道他是非常残忍非常残暴，所以圣经用狮子来形容他是一点都不为过的。但是呢，到了波斯大帝国你就知道不同了。波斯大帝国你会发现呢，没有像这个，你到了波斯大帝国你觉得银赶不上金子，所以你才会知道，你知道如果是但以理的话根本不可能让，不是，如果是波斯是巴比伦帝国根本不可能让以色列回去的。但是因为波斯和马代这个民族啊，他们曾经有过一度啊也是到处漂流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有要有一个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他们的民族性来讲，不像那个巴比伦那么残暴，没有，他没有。所以，因为他们自己在找一个家，所以当他们想到以色列人到处被分散，所以神用他们的民族性，你看见吗？古列就听了神的话，结果还下一道命令就允许以色列人他们回去，如愿意的话，你们都可以回去。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如果是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话，他们回去是办不到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很明显的，他们就松得很多。那不止如此，你从第六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利乌，你就看得出来这个波斯银胸啊和金头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大利乌呢就一共立了120个总督，那么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呢立了总长三个人，然后呢但以理是里面的一个，我想很清楚了啊。那么最大的当然是大利乌，在这个他的国度里面，然后下面呢有三个总长，那么三个总长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再下面有120个总督， 总督，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力乌手下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他这样做是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制度。那么因为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不要忘记啊，这个但以理前面六章都是第三人称，那么其实是他讲他自己的，那么所以他知道很清楚。那但以理因为有美好的灵性，这大家公认，你看看这个有这个大家通通一致的口径，所以呢他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跟总督。所以如果神的同在真的那么明显，那么你看见的确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位上，因为你从表面上来看他是超乎所有的人。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所以这个王呢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所以很没有疑问的，这个大力乌呢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这个但以理。那么但以理有可能现在要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非常可能要立他治理通国。那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么当然如果在政治圈里面，所以有人说的没有错，这个政治的浑水千万不要随便去，你随便去碰的。因为你如果进去以后你就知道了。那么同样你在政治圈子里面，所以你如果在王宫里面，这些事情一定发生的。好，你既然但以理在以色列人中间是青年才俊，现在表现在整个的巴比伦国，你拿他的履历，你看看他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如何，然后你看在伯沙撒怎样怎样，你如果仔细看，拿那个履历表可以说响当当，是发亮的。那么所以难怪按照他的实力来说，他可以实在说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那时总长和总督当然他们吃醋，他们就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那么他现在要找他误国，就是希望看看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治他叛国之罪，所以他们在找他，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像比拉多一样，他说我找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在主的身上你看是没有瑕疵的，因为他是在他钉十字架以前，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前四天呢一定，所以主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果然是四天呢他们找他的毛病，看看他有没有瑕疵。但是呢我们的主是没有瑕疵的。那么现在在敌人的手里，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东西把柄抓在他的手里。你看见吗？如果但以理有什么错，有什么软弱，一定给人抓住的。但是你看，因为他天天活在神的面前，他一天三次祷告感谢，每天读圣经，像平常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背后啊，但以理他有一个生活是活在神面前的，稀奇吗？所以呢，你看他既然活在神面前，所以你看人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所以我们说过，在整本圣经里面，旧约尤其旧约，大概只有两个人你找不大找出他有错来。那一个呢是约瑟，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不过约瑟我还是有一点意见，他为什么有神像你知道吗？他还藏了什么神像了什么的。那他说到底用不用占卜，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一点的瑕疵，虽然很多人说他的的确在比较起来。但真正你真的找不出来，根据圣经的记录你找不出他有什么错来，那真是只有但以理，那是没有错的。你想想看，这是国家的力量啊，120个总督啊，再加上两个总长，对不对？那这个国家的力量，尤其他们看着，你看但以理看着，眼看着但以理要步步高升了，所以现在他们要陷害他，要找出他宝兵来。那用国家力量，包括这个调查局长在里面。那你看，如果把这些通通在里面，如果这些通通在里面的话，你根本没有根本不可能逃掉的。但是感谢主，圣经说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你看这是何等的见证，弟兄姊妹，这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说到了第六章，但以理可以说已经到了高峰了，毫无疑问到了高峰。所以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王万岁。国中的总长 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那记得，这个禁令不是大礼物立的。你看见吗？现在跟那个不同啊，跟巴比伦黄金的时代是什么？我说的就算，我就等于国家，国家等于我。所以只要尼布加利沙王说杀就杀，他从来不要说，哎，大家立一个禁令，只要不能够解尼布加利沙王梦的，通通要被凌迟，通通要被杀，没有这样的。但只要尼布加利沙说了就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不同了。现在做一件事情啊，不是大礼物说了算，不是波斯王说了算，是什么呢？是这些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那么他们建议了以后，然后让谁签字呢？让王来签字的。那么王只要一签了字，就变成国家的法律，这一点很重要。所以那么这条禁令是什么？这条禁令是30日之内不可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这个完全是量身定造的，这个整个东西就是为着但以理设的嘛。还有谁？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如果一个人做基督徒能做到这个地步，他成功了，你看见吗？他的路是很通的。现在如果一个人在旧约像但以理这样，你看他的确是无懈可击，那这个人的确是活在神面前，他心中光明，所以神也把智慧赐给他。你看稀奇不稀奇？然后他说，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你把玉玺一盖上，使禁令绝不更改。然后还提醒王说，照波斯马代和波斯的例是不可更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样以后就变成什么？就国家就变成法律了。所以第九节，于是大力物王立这禁令，加盖于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办法，能够除掉但以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容不得但以理，只要是今天这样的世界，就容不得任何一个基督徒。你真的为主做见证，容不下你的。世界虽然这么大，它容不下但以理。所以你看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个很明显的就在但以理身上。那么我们说过，但以理那个时候已经83岁了。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你不是觉得这个政治这些东西很可怕吗？人家已经83岁，他还能再活多少年呢？你为什么你再多等2年3年不就可以吗？这些人都年轻的很呢，这些总督那些都年轻的，你还和他争什么呢？但是不行。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就是这么残酷的，非常残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这种情形血淋淋的就给我们看，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但以理是怎么维持他的见证。所以第十节，但是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从15岁开始，从那天他到了巴比伦，他每天想念耶路撒冷，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而且他还记得到了黄昏的时候是献晚祭的时候，他还记得现在到底是多少年了，什么时候终于以色列人可以脱离这个巴比伦的铁蹄了。你看见这都在他的心里面，他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好像世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呢，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弟兄姊妹，现在他们都看见了，所以这件事情是给全世界看的。然后他们便进到王前， 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其事，照马代和波斯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圈套啊。然后十三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贝罗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王知道他闯祸了，他知道，他认识，他认识但以理吗？他没有想到他已经上了个圈套，他认识他，而且他的的确要立他治理通国，他知道他的能力，他知道他心中光明，他知道他怎样活在神的面，他都知道，所以他要解救他。那么弟兄姊妹，一个王啊，不要忘记，王如果要做什么事情，很少办不到的，但一直到太阳下山，他找不出任何的办法来。所以那些人最后呢，就聚集来见王说，王啊，你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有利，防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仪都不可更改。这话说了多少次，王听了好几遍了，他们就抓住他这一点。所以王就下令，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那么王就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不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了，他知道说，所以他对但以理，这是祝福的话，他说，但以理，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连王都要为他祝福，都希望他最后他的神能来拯救他。所以有人就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就封闭那坑，那是正正实实的把那坑就封闭了，那么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十八节，王回宫终夜进食，这个应该但以理做的事情，终夜进食，这个为什么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很有意思啊，你去读圣经啊，有好几个人物都睡不着觉，你好好去把它读一读，好几个都不睡不，那这就是睡不着觉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就是以斯帖记嘛，你记不记得这个本来所有的本来哈曼那个事情最后一定这么结局了，就忽然来个大转弯，那个大转弯就是因为亚哈水里有一个晚上睡不着，大概前天吃了太多龙虾了，不是怎么样，他不消化，他就是睡不着，一睡不着整个事情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好，这是个很好读圣经的题目，你们会去祷去圣经找，反正睡不着觉的那个怎么过他，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看见吗？虽然但是你看得出来，没有安息的是谁呢？是王。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从这里你看见权力很明显的，大力物没有亚历山，没有尼布加尼撒大，没有问题，他生杀全权都在他手里，他完全被绑住了。为什么被绑住了呢？因为如果你要立一条法律，立一条禁令的话，是总长、钦差、总督、谋士还有巡抚彼此商议，所以表面上还是很民主的，表面上不是独专权的。所以这是波斯的特点，你看见波斯到底软得多。虽然呢，尼布加利沙是代表兽性的某一种，是很凶残的，但是波斯视野还很凶残，不过已经好得很多，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现在你才看见这个波斯王大力乌，就是你看见马代王大力乌柔性的一面，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那么然后第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去，他等不到天亮，等不到天亮。然后呢，临近坑边呢，哀声呼叫但以理，稀奇不稀？怎么哀声呼叫呢？应该但以理哀声呼叫王，叫你赶快把我救出来，没有啊。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见证。然后他的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照常理来说，他想我这么讲讲就算了，一定没有声音了。那昨天晚上那个狮子已经吃了最后的晚餐，一定是最丰富的晚餐。 但是没有想到有声音回来。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意思就是说，从15岁到83岁，他的良心没有控告，他是清洁的良心。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有几个弟兄姊妹，有几个基督徒能够说这样的话。然后第23，王就甚喜乐，就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所以那天晚上，但以理过了最平安的夜晚，那是平安夜。但是呢，对于这个大利乌来讲，那是最不平安的一个晚上。这是何等的对比，但是这就是一个何等的见证。然后不止如此，你看见吗？很稀奇，这个但以理做的事，只要做了个什么事情，那不光是朝廷的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你怎么知道？在巴比伦的时候，是尼布虾尼撒王亲自晓谕。你看见吗？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愿你们大享平安。然后呢，弟兄姊妹，他就称颂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这是谁？这是尼布甲尼撒。但碰到大利乌呢？所以你看，谁碰到但以理非改变不可。不管你多凶残，不管你是一头狮子也好，不管你是一头狮子也好，不管你是熊也好，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呢，现在弟兄姊妹，那个大利乌呢，就传旨小玉住在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我们说过那个版图很大，版图很大。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从古时一直到印度，在亚哈水鲁的时候，可以说是有127个省。所以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然后做什么见证？他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你看这是何等的见证，要在这位但以理神。那么但以理是何许人呢？他下面就讲下去，因为他是，然后先讲，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所以不只是金头说话了，银胸也说话，也做这个见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弟兄姊妹，不光皇宫呢都晓得，全天下都晓得了。所以现在你知道吗？为什么神让尼布加尼撒王可以统管全地？为什么让这个波斯帝国版图那么大？那么大有什么用？那么大有一个用处，如果有一个荣耀的见证，如果神产生了个荣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不能只限在你的厨房里，不能只限在你的卧房里，不能只限在你的公事房里，不能只限在你的学校里面，全世界都应该知道的，这是荣耀的见证。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说，哎，我也许在这个以前，你说为什么他们要征服那么大的版图，死了多少的人？那现在有一点可以 justify， 有一点可以说还合理的，那就是说，借着这个，当你现在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因为如果你所占有的国家版图很小的话，那这个见证只能够到这个范围了。现在呢，他的从古时到印度，所有的人都听见大利乌在那说话了。我们说过，国王的话好像是法律一样，现在每个人都要认真的听，全世界都知道说，但以理的神拯救他脱离了狮子的口。所以神这个但以理的神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所以你们都应该要恐惧战惊。有没有一个见证比这个见证更好？但以理从来不做广告的，有没有一个广告比这个广告更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广告是到整个波斯的国度的，这就是神在但以理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感谢主，从15岁到83岁，因着他忠心活在主面前的缘故，你看见他秘诀在哪里？敌人要摧残他，就是利用他，就是用他数十年一日，他怎么样都不会改的。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七十年来如一日，没有改变过。从少年到老年，从黑发到白发，但以理没有改变。靠着主的恩典，他仍旧活在神的面前。他的罪状，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他的罪状，因为他爱神，因为他爱他自己的同胞，因为他爱他神的子民。他每天还把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你看见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最能腐蚀人的地方。我们都听说过，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但以理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他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如果他放松他自己的话。但是这么多年来，不只是巴比伦大染缸没有把他染黑了，连波斯的也没有。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但以理没有被腐蚀，但以理也没有倒下？这实在是荣耀的见证。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只跟随主一段时间，你知道也许他年轻，也许很多的原因，也许你，但是慢慢慢慢，你看一生经过多少的试探，经过多少的攻击，经过多少的误会，结果你看见但以理能做非常美丽的见证。那真正的解释在哪里？我们说过，到了你翻过来的那第七章，你看见在异象里面，他看见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第一只就是狮子。所以这就解释了过去以色列人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你怎么解释他？你怎么解释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宫廷里面，他刚好是在狮子的坑里面？换句话说，那七十年的日子是但以理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度过的七十年。弟兄姊妹，到今天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你不要以为说今天这个世界文明了就比巴比伦的世界更好了，没有。这个世界是同样的世界。如果今天我们能靠主的恩典，能够守住他的见证，能够持守自己的纯洁，你看见有一个秘诀，就是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面前祷告感谢，素常一样。换一句话说，七十年来无时无刻不是活在神面前，无时无刻不是与神同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以西结曾提过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但以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但以理所做的荣耀的见证。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给我们看干但以理怎么做这个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到了最高峰是什么时候呢？最高峰就是第六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我想我们这里告一个段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早一点休息，那弟兄姊妹可以稍微多休息一点。那么我希望休息的你们可以稍微睡一下，稍微睡一下，那么晚下午的精神就有了。所以我们本来应该12点半结束的，所以我想我们因为告一段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纪念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主啊，我们却不属于这世界。你既然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鱼一样能够力争上游。主啊，我们的生命乃是上游的生命，所以我们仰望你，靠着你的恩典。但以理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还没有你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旧约他能够活出这样美好的见证，何况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主，但愿你保守我们，叫我们做一个不受罪恶污染，不受世界污染的人，叫我们能够忠心到底，让我们的见证能够像狮子一样，能够像但以理所做的见证一样，叫你自己得着最高的荣耀。我们的主，为着你在但以理身上所做的，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借着他的例子，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 主，我们知道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是可能的，所以主恩待我们，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今天下午让我们很有精神的再回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明白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